每个孩子自出生起就携带着一串气质密码，而这串气质密码决定着孩子的性格，甚至影响命运。教养力给父母的十二条顺势养育法则这本书，将系统地帮助父母更好地去思考和学习，更好地去理解顺势养育理念，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就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收听陪你读书，我是柯岩。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陪大家来读教养力给父母的十二条顺势养育法则。我们还是请到了本书的作者罗丽娜。你好，丽娜。
你好，柯岩。你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
那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重点来分享了关于孩子的创造力的激发，还有个好奇心的培养啊。今天呢，我们想和丽娜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的成长力。法则三，孩子终归是自己人生的主宰，父母应该始终保持理性和温情，找到自己适合的角色和位置，当好孩子的陪玩教练，给予孩子恰到好处的支架式引导。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成长力？
成长力其实它提的点其实是一个，就是在游戏中怎么样跟小孩子相处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呢，其实父母最难的一个点是怎么样陪娃。
对，没错。我的孩子现在是马上三个月了，我现在都面对他不知所措。
怎么陪小孩？第一点，陪少了怎么办？第二点，陪多了怎么办？第三点，好多好多好多，特别到了两三岁，各种兴趣班、早教班，我应该怎么塞时间点？小孩子搞不好比我们大人还忙。为什么在这个点，我们在会提出一个成长力的这个概念？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陪小孩子是需要有一个游刃有余的一个过程的。就小孩子他需要有他自己的空间，让他能够跟自己相处，去成长起来。那我们大人也需要提高我们的一个陪娃的技术，
就是怎么来拿捏陪孩子的这个度，这可能是所有父母最想要掌握的技能了。
对，所以呢，这个其实在我的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点，就是说我没有办法为每个小孩子定制一套你的陪玩方案，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小孩子的性格都不一样。但是有几个关键的一个维度是每个父母都需要掌握的。就比如说第一个维度是一个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律，就是他的系统性。父母他比如说你一个三个月的孩子的陪玩的一个方案跟一个三岁的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能直接套用。所以你需要知道小孩子发展的整个的过程。比如说我在书里面会有一个整个的一个时间轴，从0岁到5岁，那其实你会发现小孩子每个点他的能力维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要陪玩第一点，你要先想了解小孩子在当下他的能力是什么。第二个是他是一个独特的一个陪玩方案，很多时候是可能是父母想要小孩子做什么，其实我们真正好的陪玩是反过来的，要让小孩子告诉我他喜欢做什么，
然后我们再去陪他。
对，比如说你会发现我家是其实是两个小孩子嘛，那么我经常是两个人一起陪。对，因为我不可能说我把那时间点猜得很多，那这对于很多恶宝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我们需要立刻说在同样的一个游戏，比如说大富翁，那么两个小孩子，一个3岁一个6岁，那他们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都能够在这个大富翁的游戏里面发挥出角色呢？那这个就是每个家长一定会想的。所以我在这个游戏过程中，我可能会引导哥哥去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财商，比如说建构啊、算术啊，他喜欢的这个年龄段的。那弟弟可能就是行为规则，哎，你能不能丢一个骰子，走几步，然后再停了再往后退。那其实这个过程中就会找到说，你两个小孩子虽然说在同样一个游戏里面，但他们里面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会发现说，有些小孩子在这个游戏里面，他可以互相观察的，他会很好奇说，哦，弟弟你这走错了，你应该这么这么走，你这从地方数错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良性的互动。
互动，
对。然后第三个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主题时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不能够完全避免主题时间的，因为我觉得说一个小孩子正常的一个健康的发展绝对不是散养，不会说我什么都不管你 ，OK，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也不是我们现在目前认可的科学的养育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主题的时间。就比如说，我们可能真的是想做一个项目，像现在什么 STEAM 的项目或者什么的项目的，它一定是有一个大的一个主题里面，我们一起去把这个事情完成。那或者说我真的很想培养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动手能力，那我给小孩子准备了一堆剪纸去剪，那这个也是主题时间的。另外一个就是留白时间。 就是成长力它其实很多的萌芽是在这几个地方一起去互相增益的。比如说留白时间是什么呢，就是说父母真的是需要有段时间就完全让小孩子发呆，就这个是一定要的，不是散养，但是你还是要保证小孩子有一定的他自己去思考的一个空间。就比如说最开始嘛，我们是在吃完晚饭之后，那么到睡觉之前一个小时，那基本上我就是让两兄弟说，哎，这个时间到了，你们可以自己去找点事情做吧。
原来也可以给孩子说这样的话。
对，你们找点事情做吧。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看我两个小孩子就那种懵，没有什么规划了。OK， 我做啥呢？走两步，妈妈，你陪我玩什么？我说你自己找自己的事情做吧。就是一定要有个时间让小孩子自己想一想，他能做什么。
对，其实你这样一说，我忽然就想到，给孩子这样的空间似乎是可以培养他们独立的能力。
对，而且很多时候是我们大人，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家庭是跟得太紧。
嗯，
对，小孩子哭一声跑过来，宝宝你怎么了？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是这种父母。
特别是姥姥，如果有姥姥或者是长辈在，而且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如果你愿意给小孩子这样的一个空间，哪怕一开始他会无聊发呆不知所措，会跑过来问你说，妈妈我不知道做什么好，但是你只要鼓励他，让他形成这样的一个思考，他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找到他想玩的东西。那么这些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小孩子个性中你可能没发现的事情。
忽然非常期待，就是当我的宝宝两三岁开始有自己的行动意识之后，看看他会有一些怎样的个性。
对对对，然后呢，其实小孩子的成长力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的，也是父母最纠结的地方。
嗯，
就我基本上每次聊到怎么样陪小孩子玩，都会说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就是说，那小孩子如果遇到了困难，他一个拼图就是拼不上去，开个积木就是倒了，大人你要不要帮啊？
真的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对，你帮吗？
我想一想，就从我自己的主观意识里，我可能会过去陪着他一起来完成接下来的一些挑战。
对，然后他就说，好啊，爸爸你帮我打一个吧，你帮吗？对，这些就是小孩子不管他是一岁可能是七岁，我都收到非常多这样的一个咨询，就是说到底帮不帮，帮不帮突然间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这里的话，我们教育心理学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最近发展区。这个发展区的概念是让我们就是界定了父母帮跟不帮的这样的中间的一个尺度。比如说我们父母在跟小孩子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当小孩子不能够独立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那么通过父母一些引导跟帮助，这样子对小孩子来说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价值的，这个是能够帮助小孩子往更高的能力发展的，这个是毫无疑问，你不要怀疑。但是在小孩子的舒适区跟他的一个畏难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就是中间会有一个空白的地方，那个就叫做最近发展区。就说这个是小孩子他要往前走，他不能够独立的完成，但是他又不至于跑到特别特别的难，我都根本就 get 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他通过父母的一些帮助，他能够一步一步的爬上去。只有到了这样的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小孩子的能力是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去成长，他克服了一个一个的难关，那么他又往前走了一步。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陪你读书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丽娜为大家分享了如何培养孩子的成长力以及抗挫力。那么在我们的第三期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教养力给父母的十二条顺势养育法则当中关于孩子的成就感以及注意力的培养。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